在不同场合、不同时候，我们多半看过小孩子拼建东西。通常小孩子不会制定详尽的计划，他们只是按那时看起来似乎最好的样式把东西拼凑起来。但是成年人要盖房屋或其他建筑物，他们知道有一个稳妥可靠的计划，而且尽量仔细地照计划而行是非常重要的。在许多方面，跟随基督的人要建立他们的神学时也应该如此。神学不是孩童的游戏，我们一生每天的生活、工作和敬拜都是在基督教神学提供的架构里。因此当我们建构我们的基督教神学时，要紧的是有一个可靠稳妥的计划，并尽可能仔细地执行那个计划。这是我们的系列《建立你的神学》的第一课。在这个系列里，我们将探讨一个应该遵循的基本方向，为的是建构一个负责任的神学，能尊荣上帝，并且促进他对我们人生的旨意。本课的标题是什么是神学？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涉及在学习和实践基督教神学时必须牢记的一些基本考量。我们把这一课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首先，我们来看神学的定义。其次，我们将探讨神学的目标。第三，我们会谈到神学的主题。让我们先来定义神学这个词语。基督徒经常使用神学这个名词，以至于你可能认为我们都同意它的含义。但是许多世纪以来，主要的神学家对于基督教神学都提出不同的概念。这个名词本身源于耶稣时代之前的古希腊哲学，但是从未在圣经里出现，在七十世纪一本旧约的古希腊文译本里找不到，也没有出现在新约圣经里。这可能是因为神学一词具有异教徒的含义，这是早期的信徒们无法接受的。即便如此，基督教在新约时代之后不久就开始采用神学一词，而且它已经成为当今基督徒词汇中的常见词语。当然，几千年以来，我们已经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的含义。因此，为保持这一系列一致性，我们很有必要开始就阐明神学的概念。我们会以三个方式来讨论神学的定义。首先，我们要介绍四个典型的定义。其次，我们将描述这些定义所展现的趋势。第三，我们要对这些趋势的优缺点做一些评估。首先，让我们来看神学这个词语的四个典型定义。根据罗马书一章，就某种意义而言，所有的人在日常生活里都会涉及神学。保罗在这一章解释，从一开始，上帝借着创造就已经向人类启示了他的无形属性和道德要求。面对上帝在创造里的启示，即使是不信的人，有时也会不自觉地反思上帝和他公义的要求。而信徒们无论在何时何地生活，都会花很多时间去思想上帝。但是在本课程里，我们希望专注于神学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一些博学有识的人将神学视为一门特殊学科，致力合作探讨而完成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以数不清的方式定义神学这门学科，但为这个系列的目的，我们仅局限于四个受尊敬的基督徒神学家的典型定义作为样本。托马斯·阿奎那、查尔斯·赫治、威廉·阿摩斯和当代神学家约翰·弗雷姆。让我们首先来探讨托马斯·阿奎那如何定义神学。托马斯·阿奎那是著名的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大约生活在主后1225年到1274年间，他代表神学的非常传统定义。他的见解来自在他之前的一些神学家的实践，即使到如今， 他的一些观点仍然继续影响着教会许多支派的神学家。
托马斯对我而言是个极大的启发，因为托马斯向我们示范做神学。在一方面，我们处理圣经的神圣文本和基督教的教义时，都要非常忠实他们。而与此同时，在你时代的所有资讯、所有材料、所有研究、所有主流哲学、科学的动向，也都要考量。托马斯被公认为是伟大的集大成者，因为他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基督教思想融合在一起，在当时，没有人认为可以如此行。亚里士多德那时好像已被遗忘了。阿拉伯人将他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将他重新引入西方世界，使得每个人都能再次阅读那些作品。亚里士多德被人重新发现后，基督教界那时有些惶恐，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个天才，他很聪明，他写了所有事物，我的意思是，他论述每件事物。还有第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切似乎都与基督教格格不入，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在驳斥基督教。然而托马斯却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哲学资料，非常非常认真地看待，同时他又坚持自己的正统观念。他对基督教信仰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委身，也是坚定且深刻的属灵委身。他开始着手研究这两者之间的交集。
阿奎那在其著名的《神学总论》一书中第一卷的一题七条里，称神学为神圣的教义，并这样定义神学：神学是总体的科学，它把所有事物都置于上帝的观点之下来看待。这些事物要么因为是上帝本身，要么是因为涉及到上帝。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个定义的两个层面。首先要留意，阿奎那认为神学是科学。当然，阿奎那所指的不是现代对科学的定义。他用科学这个词语是一种古老而广义的，指的是理智性或学术性的追求。如此看来，神学是一个具有特定目标的学术任务。就像人们研究生物学、心理学、文学、法律，或是历史一样，神学家也将神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在阿奎那看来，神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思考、谈论和撰写有关教义或概念。当然，阿奎那相信神学应该对基督徒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实际的影响。然而，他主要是把神学视为一门科学，是一种理智的追求。除了神学是一门总体的科学之外，阿奎那还界定神学的学科专注于两个主题上。一方面，神学家讨论关乎上帝本身的议题，例如神学家有系统地阐述他们所认为关乎上帝的属性，诸如他的无所不知、他的无所不在、他的圣洁等，以及他的计划和作为。我们通常把这些以及类似的主题称为上帝论的研究，即狭义的神学。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对于阿奎那来说，神学学科也是以涉及上帝的方式研究其他学科。其他学科通常在讨论这些主题时，不一定要特别谈到上帝，但是神学家则是把他们与上帝关联进行研究。例如，末世论是对末后事物的研究，是我们称之为一般神学的重要主题。基督教关于人类的本性、邪恶与罪、救赎和类似主题的教导，也都属于这个神学范畴内，即使他们不是狭义的神学。我们记住阿奎那对神学的典型定义。现在来看，生于主后1797年至1878年的根正教神学家查尔斯·赫治的相似观点。尽管根正教神学家在许多方面与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有很大不同，但是他们并没有大幅度地改变神学的基本定义。普林斯顿大学的查尔斯·赫治在其 系统神学概论中的二章一节里将神学定义为神圣启示之事实的科学，只要那些事实涉及上帝的本质以及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在此看到赫志的定义与阿奎那的定义非常相似。阿奎那和赫志都将神学描述为科学，就如阿奎那那样，赫志将神学主要视为一门科学。实际上，赫志甚至使用他当代的自然和物理科学的方法作为神学家效法的模型。请听赫志在《系统神学概论》里一章一节如何将神学与自然科学做比较。圣经是神学的系统，就如大自然是化学或机械的系统一样。我们在大自然里发现化学家或机械学家必须验证的事实，查明他们所测定的定律。同样的，圣经里包含了神学家必须收集证实真理和展示的真理，以及这些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
查尔斯·赫志是1800年代的人物，在1800年代，科学一词的使用比今天更广泛。对现代人而言，神学被视为一门科学的想法听起来很突兀，因为我们认为科学是一门严密的硬科学。但是在1800年代，科学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的、有聚焦的知识体系，专注于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因此，赫志借着参考他当时的科学，例如历史、地理科学，来对比他的系统神学。今天我们不会将神学归为科学，但是在他的时代，他们就是科学。同样，在他的时代，科学和科学方法在他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已经有很大的成就，以至于他被评估为是获取知识的一种方法。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想强调，神学乃是事实的组合构成，它并非只是事实的累积而已。因此，就像在天文学里，天文学家不只是看着天体，并列出有关他们的事实，他或他还要试图将那些事实组织成一个连贯的系统，那就是天文学。在神学里，神学家研究圣经的事实，不仅只是列出圣经的事实，而且要把圣经的事实整理成一个系统，好让我们就可以欣赏所有这些事实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
对于赫志而言，神学家的任务是对待圣经如同科学家对待自然界，他要收集、分析和组织圣经的事实。而且赫志也认为神学应该应用于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像阿奎那一样，赫志并不认为这是正规神学的中心重点，他倾向于让传道人和牧者去处理应用的部分，从而把正规神学的实际研究主要限于神学家和学者们去做。除了将神学描述为一门科学之外，赫志还声称神学里有两个主要主题。第一，上帝的属性。第二，我们与他的关系。这个神学的区分类似于阿奎那对于上帝论的狭义神学和一般神学的区分。我们探讨了阿奎那和赫志对于神学的典型定义后，现在来看第三个观点。威廉姆·阿莫斯，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新教徒，生于主后1576年到1633年间，他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描述神学的任务。阿莫斯在他的著作《神学精髓》的开头写道，神学应着重于为上帝而活的教义或是教导。从阿莫斯的著作里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观点反映传统的神学观点，正如他在这里所说的，神学是教义或是教导，即理念的知性追求。但是要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将神学称为科学。相反的，不像阿奎那和赫志话语所显示的，阿莫斯不强调神学与其他学术学科之间的密切关联，他乃是将神学的精髓 神学最重要的焦点，确定为为上帝而活。阿奎那以及赫志在某种程度上将神学看为事实和理念的集合，但是对于阿摩斯而言，所有神学努力的目标都涉及如何侍奉上帝，为他而活。阿摩斯并没有将神学主要限制在理智和事实的追求上，而是以一种实际经验，即清教徒称之为实验性的取向来看待神学。在阿摩斯看来，神学最重要的层面是关注信徒在上帝面前人生的全部领域。记住了阿奎那、赫志和阿摩斯的观点，让我们来看当代神学家约翰·弗雷姆提出的第四个典型定义。在他所著的《上帝的认识之教义》一书的第三章里，弗雷姆这样定义神学：人将上帝的话语应用在人生的每个领域里。在其他地方， Frame 都肯定神学涉及对基督教教导或教义的理性追求，但是在这里 Frame 强调神学是上帝的话语在人生每个领域的应用。对于 Frame 来说，神学不单只是去思考一套传统上相对学术化的主题，而是像阿摩斯那样， Frame 把神学视为应用，把圣经应用于人生乃是所有基督教神学工作的核心。
神学确实可以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它可以走在学术追求的道路上，这是合理而且重要的，它也可以朝着人生应用的方向发展。有趣的是，人们往往倾向于在那两者之间做选择，并使他们彼此对立。在教会里往往会强调对生活的应用，以至于我们不只想要知道信息，还想知道它如何应用于生活中，那是好的、合理的，而且至终也是这个神学的正确目标，就是我们要如何享受上帝，我们如何敬拜他，我们在世上该如何顺服他。但当我们强调这一点时，我们会说，学术性的神学对我们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重要性，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诚实。实际情况是，我们可以领受圣经，并尝试应用那些教导，然后说这是神学，这就是它如何应用于你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的神学有误，那该怎么办？如果我们说的一些事物就历史上、圣经上和言语上都不是真实的，那该怎么办？因此学术界会有个特别的说法，那就是做神学是一门合理的学科训练。有时我们神学家谈论的另一个方式是，好的神学乃是公共神学，能公开接受批判，公开接受意见回馈，因为我们要确保不是在偶像崇拜，而是敬拜永生上帝，而那样的好神学就能形塑我们的生命，因此它必须与应用有关。但是对于我们的反思来说，严格和谨慎是适当的。
如我们所探讨的，这些典型的神学定义具有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也反映正规神学领域中两个不同的重点或趋势。为了揭示这些发展趋势，我们将首先考虑所谓的神学学术取向，然后我们来看一些神学家对他们学科的人生取向。让我们先来探讨学术取向。就一方面看来，阿奎那和赫志代表着神学的学术取向，他们的观点反映大多数基督教神学家定义神学的方式。简单来说，他们是以神学这个单词本身的词源或语言学背景相对应的方式来定义神学。神学源自希腊语的两个词根 Theos 和 Logos， Theos 的意思是神， Logos 的意思是教义或是研究，因此该词的词源表明神学是关于上帝的教义或研究。这种对神学的学术理解是过去和现今绝大多数正规神学作品的特征。当然，几乎没有一个真诚的基督教神学家会说，仅仅研究上帝和与他相关的其他主题，这些就是神学本身的目的。中信的基督徒都认定， 神学无论如何都是要应用于他们的生活中。但是在这个主导性的传统观念里，将神学应用于信徒的日常生活并不被认为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通常是称为实践神学，是我们把正规神学里的学术性议题解决之后才去进行的。结果在完成正规神学的课题时，经常缺乏对一般人生的关心，只有少数具有学术恩赐的人才能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以至于在神学界发展出一种学术专家的风气。然而另一方面，有些神学家不是倾向于神学的学术取向，而是以人生取向来看待神学。阿摩斯和 Frame 代表了这一重要的少数派观点，在这个观点里，将神学应用于生活实践并不是一项次要任务，相反，那乃是基督教信仰里神学反思的本质。当然，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有神学家认为，神学与信徒的广泛人生层面有着紧密的连接。但是在过去，持有这样观点的主要神学家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基督教神学家开始拒绝接受神学应该只是探讨智力性的议题，他们反对正规神学只是基督徒人生的学术或理念基础，更是基本而深层的关注为基督而活的学科。当神学家仔细地思考圣经时，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对基督的爱、奉献和侍奉涉及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而非只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过去这几十年来，这种圣经教学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几乎每个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开始认识到，人生经历对他们的学术领域产生了多大影响。即使是世界上最有恩赐的学者，也无法摆脱其文化和生活经历的影响。正规神学也是如此。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不断被提醒，知识分子的人性以及他们的个人人生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学术追求。例如，曾经被认为纯粹是客观的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现在被看成通常的人而已。我们经常会质疑他们的意见，这情形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在相似情况下，教会现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无论神学家多么聪明卓越，他们仍然只是凡人。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事实的客观观察者，但他们的观点还是深受其人生经历的影响。结果，以纯学术方式来处理神学，在现今已经不那么受到重视，而对应用的需求则是比以前更加明确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过神学的四种典型定义以及它们代表的两种重要趋势。现在我们要退一步，对这些趋势做一些评估。我们许多人都听过这个说法，我们最大的优点也可能是最大的弱点。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信念、态度和行动对我们来说可能很有价值，但如果我们不小心，他们也会伤害我们。在许多方面，神学的学术和人生取向都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但是他们也有潜在的危害。因此，我们应该花一些时间来评估这两个神学取向。在进行评估时，我们将研究正规神学领域学术取向和人生取向的优缺点。让我们从学术取向开始。神学的学术取向的最大优势或长处可能在于它强调上帝赋予人类最奇妙的恩赐之一， 我们的理解能力。上帝赋予人类认知能力，他期望神学家在追求神学真理时使用这些能力。在圣经里，智慧人因着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服侍上帝而被尊荣。圣经告诉我们，智慧就是思考真实的事物，并从那些理性的探寻里提出一系列连贯的信念。例如，所罗门被认为是智慧的，因为他运用他的能力去思考问题。请听《列王记上》四章29到31节对所罗门的高度赞扬。上帝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他的智慧胜过万人，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周的列国。同样的，圣经的智慧文学反复呼吁忠信的信徒要培育和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
上帝已经借着许多方式恩慈地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因此我们实际上可以知晓上帝，认识他是谁，以及他对我们的要求，那或者是借着人对我们传的信息，或者是借着阅读圣经，就是这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运用我们的理智观能来理解基督教信仰。如果你查看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当他遇见哲学家时，他实际上是运用他的理智能力，使他们信服他所相信的真理，因此赢得一些人归向主。我认为我们实际上也要先运用自己的理性观能来理解基督教信仰，这样我们才能够知晓上帝，以及他关乎他自己的启示，而能够与他建立一个深刻的关系。其次，当有人问我们关于信仰的问题时，无论对方是哲学家还是什么人，我们因此都能处于准备好的优势，像保罗那样，能向那个人解说我们的基督信仰。因此，我认为，对于我们而言，运用我们的理性能力或上帝赋予我们的恩赐，来思考和认知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乃是非常重要的。
借着理解圣经和基督教教义，正规而有系统的学习神学，对于教会和信徒的成长乃是非常重要。教会通常不会给会众都教导这些主题，但我们需要培训一些可以学习上帝的话，并将其教导给他人的人，以造就一个时代。借着他们的训练，传福音，与教会的关心，尤其是教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能够承载信息和深入地向其他人传讲上帝的话语。
彼得在彼得后书3章15到16节谈到使徒保罗的神学时，确认思维周密成熟的重要性。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这信给你们，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如我们所见，传统神学对理智或学术的强调并没有与圣经的良好神学概念相违逆。相反的，严谨的思维是传统神学的强处。尽管神学的学术取向有其重要价值，但我们也需要留意它所构成的危险。神学家常常以杰出的技能去收集、分析和整理关于上帝的事实，但是他们却没有给予同样的关注，以生活形态去服侍上帝。周密而理性的神学分析本身往往成为神学的目的。我们通常认为有些人是好神学家，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神学主题了解很多，但是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好的神学家并不总是一个好人。到底是什么导致一个人可以成为好的神学家，却不是一个好人呢？ 那就是当我们只以学术活动的神学定义来运作时，当我们认为做神学只是意味着学习得好、撰写得好以及传授正确的理念，如此而已。
一个人是极有可能成为好的神学家，或被称为是好的神学家，却不是一个好的人。实际上，有人常会写出很好的书籍，传讲很棒的信息，担任教会的领袖，可是我们却发现他们其实却不是好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经常会认定一个好的神学家乃是一个聪明而思考严谨的人，却没想过那些思考是否影响他们的人生。这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可以在工作上、在技能上表现得很出色，但在生活样式上却是非常差劲的人。问题在于我们经常愿意接受那种情况，我们容许他们保持那样，不会去挑战我们认为最有理智的神学家，需要把他们的伟大理念化为真实生命。这就是问题所在，发生于耶稣基督的教会以及在我们的领袖当中。因为真相是，我们不仅只需要优秀的学术神学家，我们乃是需要学术优秀神学家也具有好的生命。他们要让自己的生活举止不断塑造成基督的样式。
神学不仅仅是头脑的知识，神学实际上是一种可以启发我们心灵和人生的知识。因此，如果某人有知识，如果他们具有圣经或神学知识，但是却没有影响他们的人生，就是他们对待人的方式，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人生成为侍奉上帝的方式，那么他们就不拥有好的神学。事实上，我会说那不是神学，因为神学的目标是将圣经应用到我们的人生中。因此，我想说的是，我们所认定的好神学家，若他却不是一个好人，至终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神学家。
我们评估基督教神学里学术取向的得失利弊，而同等重要的，我们也应该了解人生取向的优缺点。神学需要与人生有更直接关联，我们应该如何评估这个日益增长的共识？在许多方面，神学里人生取向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使我们能够实现重要的圣经价值。我们都知道，像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这样的经文，要求我们要超越单纯的学术神学追求。正如雅各所说的，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雅各的话彻底指证出许多神学家的知识虚伪。良好的神学将导致正直合宜的生活，而不仅仅只是获得适当的学习。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尾声，那就只是自我欺哄。保罗岂不是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如此警告我们？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二节，使徒居然这么说道：若我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使徒保罗坚持认为，就算我们能够掌握每个能够想象到的神学概念，而那些概念却不能结出爱的果实，那么我们的神学努力也就无济于事。圣经不断地呼吁基督忠信的跟随者们，将他们的神学反思定向为要为上帝而活。如果我们只专注于以某种客观概念性的方式来学习神学，那其实是未达成圣经的准则。相反的，重视圣经价值的神学才是洋溢着我们信仰的神学。然而与此同时，人生取向的神学也会构成一个严重的危险，特别是存在着我们所谓的反智主义风险。很多看重为基督而活的基督徒经常会否定细致严谨神学分析的价值。实际上，有些人 还认为传统的学术取向的正规神学对基督徒的生活是有害的。我们都听说过一些真诚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例如，我认为我们不该涉入教义，那只会让我们的心思脱离基督。或者人们是这样说，你根本不需要去研究神学，只需要常被圣灵充满。还有，理性的基督教乃是死亡的基督教。这些善意的信徒拒绝传统的学术取向的神学，而一种反智的心态对待信仰。持这样观点的信徒并没有依靠认真周密甚至严谨的神学来建造自己的生活，往往只是简单依靠他们的属灵直觉，却没有仔细查验他们。当然，我们的确应该为基督而活，也要被圣灵充满。理智取向的基督教信仰有可能导致灵性死亡，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抵制教会里反智主义的严重危险。这种反智主义倾向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基督信仰的错谬教导和严重误解，从而对许多信徒的人生造成可怕的后果。保罗确认到这个危险，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他如此鼓励提摩太：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在这里坚决要求提摩太必须按正义处理真理的道，但是要做到这样并非易事。提摩太若要按着正义解析真理，他需要成为工人，希腊语是 ergates， 这称呼是用于一个勤奋工作的人。建构基督教神学需要严谨的理智思考。我们每个人都要仔细查看我们定义神学的方式，我们中的某些人自然倾向于学术取向的神学观点，而忽略了人生的其他方面，而其他人则倾向于人生取向导向，而忽略了智性问题。为了避免出现这些极端情况，我们必须承认，两种观点都各有其优点和危险。智慧的做法是同时拥抱两种观点。我们既需要学术神学，也需要人生神学。探索了神学定义的几个层面之后，我们要来研究第二个议题，神学的目标。当基督徒建构神学时，应该有什么显著的目的？这些目标要如何相互关联？建立神学时，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总结我们应该达成的目标。当然，耶稣关于圣经里最大诫命的话乃是适用的。建构神学应该引导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上帝，并且爱邻如己。我们还可以按照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指示来总结神学的目的，为上帝的荣耀而建立我们的神学。圣经中这些段落和类似经文为我们的一生树立了很高的标准。但是在这个课程系列的这一点上，我们希望有稍微不同的方式探索神学的目标。我们将以三个步骤探索基督徒建立神学的目标。首先，我们将界定神学的三个主要目标。其次，我们要评估这些目标的相互依赖性。第三，我们将审查在实现这些目标时需要注意的优先秩序。让我们从建立基督教神学的首要目标开始。在许多方面，为了区分神学的几个目标，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几个神学定义为此提供了一个起点。一方面，将正规神学主要定义为一门学术取向的科学，这表明一个目标是教导或发展着重于知识层面的教义。另一方面，以人生取向来定义神学，则表明另一个目标是所发展的教义乃是着重于 在基督里整全人生的更广泛议题。我们要以这两个取向来论述神学的三个主要目标。首先，我们要思考所谓的正确思想。其次，我们要探讨最近一些神学家所说的正确行为。第三，我们要讨论一个常在正规基督教神学里被忽略的，就是所谓的正确情感。让我们先来探讨正确的教义或思想。正统一词有时用于标示教会的特定支派，例如东方基督教的东正教。但是在这里，我们是使用这个名词的一般含义，要表示正确或正统的思想。正确思想的目标是要达成正确或真实的教义。无论我们是什么宗派或教会，在建立神学时，我们都会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所信仰的真实性感兴趣。我们都希望对上帝和与上帝相关的事情有正确的信念。因此，不难看出，为什么那些遵循神学学术取向的人都强调了这个概念性目标。神学家将正确思想作为他们神学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对的。如今，随着快速的交流和人口的全球性迁移，我们几乎在每个转角都会遇到基督教以外的信仰。这使得许多人困惑于到底要相信什么，甚至许多基督教神学家都想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可以确定我们信仰的传统真理宣告。除了来自基督教族群之外的那些让人困惑的影响，我们在教会里也很难找到对一些核心教义能够理解并达成共识的基督徒。尽管目前有这些趋势，我们还是应该重申要发展正确的观念。一套我们所谓的真确教义，那应该是神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在耶稣时代，犹太人之间有许多支派信仰，甚至有许多神学差异。但是，尽管这种分歧所提出的挑战，耶稣仍然坚持追求正确的思想。他在世上的大部分侍奉里，都在纠正错谬的信息，并教导跟随他的人应当要相信的。他毫不犹豫地宣称，他的跟随者必须是寻求真理的人。请听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为使徒们的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深切关注正确的教义。今天许多人相信，我们即使不学习正确的神学概念，仍然可以成圣，就是为侍奉上帝而分别为圣。但耶稣却祷告，要使徒们因着上帝话语的真理而成圣。他确认正确的教义乃是神学的主要目标之一，身为他的跟随者，我们也必须如此而行。当然，确认正确思想为首要目标是很重要，但基督徒也必须同时确认正确行为这个目标。就如这个词语本身所表明的，正确的行为就是着重于正确的行为或是实践。近几十年来，这个词语已经成为许多神学讨论的焦点，尤其是那些采取人生取向的神学研究者。你该记得，威廉·阿莫斯描述神学的精髓或是核心乃是为上帝而活的教义。为上帝而活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实践和行为，仅仅正确的思考神学概念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将这些概念付诸实践。在此，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身体的行为，例如在神学里，我们学到要祷告、传福音、敬拜、互相服侍，并慷慨地帮助穷乏人。但是学习这些真理和其他道理不足以构成尽职尽责的基督教神学，这些真理必须转化成为合一的行动，就是正确的行为。
神学与正确行为之间的关系，或者神学如何实践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不仅关乎我们的信念，而且关乎我们所相信的，如何在生活中发挥作用。例如，你可以回想初代的教会，关于诺斯底教派，对他们而言，信仰就只是关乎拥有所谓正确信念。他们对上帝和他的道，以及耶稣是谁，都有其隐秘解释。但是那些信念要如何运作于生活里，并不重要，因为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关于地球的一切，都只是偶然而非本质的。人的行为关联到其所相信的，那是无意义的。但是基督根本没那样说，在他的教导里，以及在新约其余部分，乃至整本旧约，上帝实际上对他的百姓在说，你是我的子民，因着我们有此关系，所以你是我在世上的使者，你们的所作所为反映着你们与我的关系。因此如何活出我们的信念，就侍奉而言，无论是担任教会或事工的领袖，以及如何牧养羊群，甚至教会里那些按着上帝所呼召，在他们的职场、生活或学校里活出其信念的人，我们所信与我们的所为有着不可切割的关联。我们相信的理念，他们如何在我们生活中发挥作用，乃是有绝对的重要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福音派信徒在留心持守正确行为的神学目标上，面临几个巨大的挑战。首先，教会外的人不断对我们喧嚷，没有道德绝对主义，行为没有特别的好坏之分。因此，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对坚持举止行为乃有好坏之分，在这样的对抗文化潮流上，逐渐觉得疲累。但是，即使在教会里，基督徒在过去没有致力于正确的行为，也导致如今有一些人不愿以此为一个重要目标。教会以真理的名义犯了许多罪。我们查看教会历史，会发现危险的神学理论所支持的可怕行为。历史的可悲事实是，即使是虔诚的基督徒，也经常使用他们的神学去为各种可怕的罪辩护。尽管有这些艰难，正确行为还是很要紧的，因为上帝仍然看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好坏仍然影响着我们永恒的奖赏。我们所做的善事也可以是上帝以此方式来服侍我们的基督徒肢体，我们仍然可以借着端正的行为向不幸的世界强力见证基督的救恩。因着这些诸般缘由，正确行为必须成为神学的一个基本目标。当然，我们需要在多个层面上谨慎，谦卑和爱心必须时刻体现于我们的行为，而且我们绝不能将基督徒的生活沦为单纯的行动。圣经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借着好行为而取得救恩。尽管如此，神学绝不能只关注概念的正确性，也要教导和行出正确的行动。请听雅各书二章十九节，雅各警告信徒不要追求缺乏正确行为的正确教义。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段话里，雅各提出一个让人注意的观念，在许多方面，鬼魔相信的是正确的，他们相信上帝是独一的神，他们深信这个真理，以至于在恐惧中战惊。但是鬼魔的正确信念对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因为他们拒绝在行为上顺服上帝。
雅各是写信给散布各地的犹太基督徒，他采用他们对于信仰的忠心告白。他说，你相信上帝只有一位，那是取自生命记，犹太人每天附送的释马祷文。他说，如果你信这一点，那很好，但是鬼魔也信，他们却是战惊。像魔鬼那样的相信与确信我们实际 可蒙拯救并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信，这之间的区别何在？区别在于爱上帝和顺服上帝。雅各不仅着眼于阅读圣经，不仅是听取上帝的话，好像一个观念那样的接受，还要遵从那些话语，尽心尽力去爱上帝。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若是爱我，就会遵从我的诫命。
除了正确思想和正确行为这两个主要目标，我们还要提到正确情感这个目标。这个词语的使用并不广泛，但那不难理解。正确情感的意思是正确或合适的感觉或是情感。为上帝而活包括确保我们最深切的情感要用于对他的服侍。我们的喜乐、失望、渴望、愤怒、兴奋和许多其他的情感必须与上帝的心意相符。不幸的是，如果说学术派神学家最容易忽略的神学目标，那就是正确情感这个目标。至少有两个原因导致人们忽视神学的情感层面。首先，许多学术派神学家通常在心理上不善于表达或探索情感。实际上，在枯燥乏味的学术模式影响下，人们从事学术神学为职业，成为教授和教师，从而他们避开生活的情感层面。因此，就像读植物学教科书那样，在学术神学著作里很少看到兴奋、喜乐、痛苦、同情、关怀和爱心的情感表达，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你读过相当的学术性神学著作，那么就会知道这些作品很少关注到情感层面。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常发生，是因为专业的神学家们本身并不重视情感，或者他们并没有将情感表达出来。表达正确情感的第二个障碍是，许多福音派信徒陷入一个圈套，认为情感与道德无关。他们认为，谈到情感的对错并不合宜。他们相信正确情感或正确感觉这个概念全然是受到误导。但有意思的是，尽管情感不关乎道德的这个观念非常普遍，但其实这观念更符合某些现代心理学理论，远甚于圣经的观点。
当你想到加拉太书五章里圣灵的果实时，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你想到那些话，他们乃是充满情感。这就是告诉我们，圣灵在信徒生命里的运作会影响情感。因此，情感并非道德中立，有好情感也有坏情感，有正义的情感也有邪恶的情感。当然，我们通常很难区分那些处于这种情况和那种情况的人，但事实是，我们越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去思考，我们就越会提问，我的情感合于这个情况吗？我对这环境的感受是否符合上帝要我感受的？圣灵的果实涉及各样的情感名词，例如恩慈、温柔、节制，还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我的意思是，有哪些话是比上述那些更富有情感的？事实是，情感必须成为基督教神学的一部分。当我们思考圣经，并将圣经应用于生活时，它必定会影响我们的情感生活，不仅是我们的理智生活，或是我们的行为而已，还包括我们的情感。
圣经讲到很多关乎我们要如何思想上帝，对上帝该有什么行为，以及对上帝的感受。因此，圣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情感在道德上不是中立的，情感是我们要用我们整个人荣耀上帝的方式之一。我祈求， 我对主的情感回应，对生活的情感回应，以及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能反映出上帝是谁，他创造我成为何许人，以及他如何磨造我去回应这个破损的世界。而那也包含在创造新天新地时他正在进行的救赎，以及至终达成那样的旨意。
在神学著作里，其中一个美好的情感例子是使徒保罗的著作。我们都知道保罗非常关切正确的教义，他致力于追求真理。可是当保罗屡次书写有关真理的著作时，他无法遏制他的情感，他对正确教义的思考导致自然的情感爆发。仅举一个例子，请听听罗马书11章33到36节，保罗突然爆发出颂赞：甚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何时在一篇学术神学论文里读到类似的字句呢？
罗马书在前11章里教导我们上帝是谁，以及他所做的一切。保罗在每一章里都增添一些内容。当你读到11章时，在11章的末尾，使徒表达了他所认识的上帝和他的诸般伟大。若你如同他那样的认识上帝，如此恩慈、仁爱、公正、良善、全能，你也无法避免要以自己的身体、灵魂整体的来敬拜他，以尊崇、敬畏的表达来敬拜上帝，因为你真的确认并理解他到底是谁。
我们已经界定神学的三个主要目标，也应该评估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是我们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个目标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他们是如此交互相关，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在某个领域牢固，而在另外两个不牢固。我们要以三种方式来研究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首先，我们会探讨正确思想影响神学另外两个目标的一些方式。然后，我们要注意正确行为如何影响正确思想和正确情感。第三，我们要思考正确情感如何影响正确思想和正确行为。让我们先来看正统思想或正确思考对我们的行为和情感的影响方式。当今大多数福音派信徒明确相信，要想有正确行为和正确情感，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正确思想。我们从许多学术界和普及型的神学家那里学到，我们必须先了解真理，然后将其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基督徒普遍的在这些问题上持有非常直接的观点。我所相信的会决定我有怎样的生活，这乃是正确的。我们相信的真理会深刻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情感。有时随着我们正确思想的发展，我们所相信的也会证实我们的行为和情感。也许你是一个天生容易怜悯他人并采取行动的人，当你研究一些神学概念，例如人类作为上帝的形象以及表征上帝的恩慈和怜悯，你会发现那个正统教义深刻证实并坚固你的行为和情感。然而与此同时，正统神学概念常常会挑战我们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感受。也许你是一个在自私或贪婪中挣扎的人， 你对穷乏人漠不关心，也不会帮助减除他们的苦难。然而，随着你对人性和上帝的神学概念越发正确，你会发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情感。追求正确教育，会以这些和无数其他方式影响正确行为和正确情感。
正统的信念及正确信念会产生影响，而且也应该会影响我们的情感、行为和生活，因为我们所相信的应该会在生活中表达出来。我们蒙召不只是在心思上，也要在情感上有所转变，而且我们所信的应该反映于生活中。因着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运作，我们借着相信而领受的信息应该改变我们，陶造我们，让我们的情感至终符合上帝的旨意，而我们也按着上帝话语的启示而行动。那只有借着圣灵的大能恩典才能实现。
现在让我们来谈神学目标相互依赖的第二个方式，正确行为如何影响正确思想和正确情感。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我们的信念和感受。首先，正确行为通常会证实或是挑战我们所信的是否为真。例如，如果一个没有经验的神学生被问到，为何基督徒需要祷告，那会出现什么样回答？很多时候，若是信徒们对上帝回应祷告的经历不是太多的话，他们的回答可能是，我们应该祷告，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这个答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未曾听过一个老练的祷告者，一个有广泛而深入祷告生活的人会如此回答。的确，圣经教导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受命于此。但是缺乏祷告的经历会拦阻我们发现圣经提到许多其他祷告的动因。因此，我们实际的祷告操练是会影响我们对祷告的正确理解。当信徒在祷告方面更有体验时，他们通常就能更清楚地了解圣经教导我们需要祷告的各种原因。我们祷告，因为上帝配得我们向他祷告。我们祷告，因为我们需要他。我们祷告，因为正如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说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正确行为和祷告的经验使人真正的认识到，祷告不只是上帝的命令，它也是强有力又有功效的。缺乏敬虔的举止会使我们丧失这些神学信念，但是圣洁生活的体验会在许多方面挑战、证实和增长我们的信念。除此之外，我们的行为还影响我们神学的情感层面。也就是说，正确行为会影响正确情感。例如，当信徒犯下严重罪行时，他们通常会经历内疚和定罪的情感经历。同时，当我们做对的事情时，我们常会得到上帝夸奖和祝福的喜乐和愉悦。我们从共同的经验知道，羞耻和悲伤，自信和镇定，喜乐和兴奋，通常是我们行为造成的。
最近，我担任董事会主席的机构发生了一个危机。有些来自机构外，特别是来自其他宗教的人，他们怀着既得利益，试图在机构里制造麻烦。为此，一个选择是我们与他们妥协，但我们坚定不移的决定，我们要做正确的事，不会为了虚假的和平而做出妥协。上帝尊荣我们为他而有的立场，将我们从那些仇敌手中救拔出来， 这确实给我们整体带来极大的欢乐。
正如我们所见，正统思想坚持正确的神学概念，会影响我们行为和感受。正确行为，按真理的要求行事，会影响我们感受和信念。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目标的相互依赖性。我们的正确情感，我们的正确感受和态度，将如何影响我们的信念和行为？
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从日常经验里了解到，我们思考事物的方式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也了解，当我们做某些事情时，也会带领情感上的影响。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会想到情感会回馈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你进行基督教神学研究时，务必牢记影响的方向。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想想，当你沮丧时，你会觉得缺乏动力去深究复杂的意念，因此你的情感是在影响你思考事物的方式。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你的正确情感，你的感受正在影响你的正确思想。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在一个乐观的处境里，那么你会准备好应对各样的认知问题和想法，因此你的感受再次影响你的思维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每个老师都知道，教学里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学生的动机或情感，以及这如何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甚至他们学习其他事物的方式。这在整个基督教神学里都是如此。情感是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当我们感到困惑时，很难做正确的事，情况就是这么简单。对于基督徒来说，当他们从事基督教神学时，当他们开始汲取圣经对于正确行为该如何生活的指引，如果他们感到疲倦、困惑和沮丧，他们的确没有精力做正确的事。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受到鼓励，那会让你感觉好，而且坚强起来，使得你更有心智去做该做的事情。我认为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即使在圣经里，当主呼召他的百姓顺从他时，他也通常会给他们动机，为什么要顺服他？他呼召他们要欢喜，并思想因这个行为而带来的好坏结果，而那个感受接着会引导他们去顺服上帝。因此，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情感。认识这一点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理解我们的情感也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研究基督教神学的过程里，所有这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在诗篇里找到一些正确情感的最佳例子。诗人的情感一次又一次以不同方式影响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例如，当诗人感到被弃绝时，他正确思考的表达主要集中于他所经历的试炼，以及他对上帝的信靠是如何造成这个痛苦。请听诗篇13篇1到3节，诗人哀伤迫使他提出困惑的神学问题。他哀求着，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求你看顾我，应允我。同样的，诗人的情感也影响他们的行动。孤单时，诗人并不是缄默被动，而是痛哭生病。就如诗人在诗篇6篇6节所说的，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然而当诗人感到喜乐时，他们借着舞蹈和赞美的动作抒发这种感觉。如同我们在诗篇30篇11节所读到的，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
良好的神学不仅关乎基督徒信仰的认知层面或外在作为，也触及所谓的正确情感，也就是我们对于上帝话语真理的情感回应。我认为重要的是，真理不该仅停留在认知和知识层面，因为它会影响我们身为人的整体。当我们掌握上帝的真理，我们真的爱慕或是相信的事物，都会激发我们的情感、情绪和感觉。而那个我们人性的情感部分，乃是上帝圣灵实际运作的外显。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正确教义、正确行为和正确情感，这三个目标不是个别运作的，它们乃是高度相互依赖的。在建立神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我们所相信的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态度，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信念和情感，我们的情感也会影响我们的信念和行动。了解神学三个主要目标的相互依赖性，导致一个关键问题。在贯彻神学目标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优先次序？我们应该多关注于正确教义、正确行为，还是正确情感呢？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可以在很多方面彼此不同，这些差异中，有些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个别性情，其他差异来自我们的不同环境背景，还有一些来自我们内在圣灵的超然作为。上帝设定基督的身体在这些和许多其他方面是多样化的，在许多方面，我们的不同个性、处境或上帝圣灵的特殊工作，可能会影响我们如何优先考虑神学的三个主要目标。我们人都有可能会偏好其中一两个目标甚于其他的，那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有所谓的一个正确优先次序，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该遵循的吗？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处理正确教义、正确行为和正确情感呢？许多福音派信徒对此问题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他们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总是把正确教义放在第一位，正确行为放在第二位，正确情感在第三位。正如我们经常听到的，先想对了，然后做对了，你就会感觉好。当然，正确教义是可以导致正确行为，然后导致正确情感。但是，若我们总是遵循这样的优先次序，就会出现问题。通常，我们绝不会超越第一步，我们会过于专注正确教义，以至于忽略行为和情感的神学，或者充其量我们认为后面两个目标是次要的。不幸的是，由于这些目标是相互依赖的，因此当我们不太注意自己的行为和情感时，也会削减我们的正确思想。神学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像人体的生命系统一样相互联系。我们的身体有许多重要的系统，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那么，应优先考虑使用这些系统中的哪一个？这些系统之间相互关联运作的正确顺序是什么？我们可能会认为神经系统影响消化系统，但是我们也会想到消化系统如何影响神经系统。记得这些相互关联，有许多合宜而有用的运作方式。以类似相同的方式，我们已经看到，对于正确教育、正确行为和正确情感的探究，也形成了多重互惠的网络。也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以无数种方式相互影响，他们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多元或互惠的，以至于我们不能总是定下一个优先次序。的确，我们应该有正确思想，使我们能做正确的事，然后有正确的感受。但是有时，我们也应该做正确的事，使我们能思想正确，而感觉正确。有时，我们甚至应该感觉正确，然后才能有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圣灵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带领他的子民朝着神学的目标迈进。
我要说的是，正确思想、正确行为、正确情感之间的关系，乃是基督徒理解人类救赎和符合基督形象的核心。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们的可想欲望融合起来，合一运作，成为我们恢复得救的一个表征、一个要素。因此，这就是保罗所理解的福音的重要目标和成果，而我们乃是被上帝的爱所释放，能顺服上帝，也爱其他的人，衷心愿意如此。这正是耶稣在登山宝训所劝勉我们的。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意味着你要做正确的事，但不是出于虚伪而律法性的动机去行，而是衷心愿意做。因此，耶稣认为这是救赎福音带给我们人类的重要成果。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决定？到底是要注重正确思考、行为，还是感觉？答案是，我们需要运用智慧，视情况所需，而把优先次序和重点置于不同的神学目标上。在许多方面，要平衡神学目标，就如我们在船只摇晃的甲板上保持平衡一样。人生的甲板总是在晃动，平衡无非就是瞬间的同步配合。要站在不断起伏晃动的甲板上，我们需要倾倒一边，然后晃向另一边。如果我们不能按着眼前需求而调整步伐，我们一定会跌倒落水。同样的，在建立神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自问，在每种情况下，我们要强调哪个神学目标？目前，我需要强调什么神学目标？我周围的其他人此时最需要什么？我应该优先考虑正确思维、正确行为，还是正确情感？我应该强调正确教义、正确实践，还是正确情操？然后，我们为那一刻建立适合的取向。我们要全心全意地追求神学的所有目标。如果我们不学着变换我们的优先次序，对我们个人和周围其他人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我们一直以正确教义为最优先考量，那么我们很容易忽略神学的其他目标，而陷入唯理主义。如果我们不断强调正确行为，而忽略了神学的其他目标，那么我们很容易陷入律法主义。还有，如果我们总是强调正确情感，而忽略了神学的其他目标，那么我们很容易陷入情感主义。但是，如同人生甲板的晃动而调整步伐，我们学着平衡这些目标，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这些极端情况。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问这个问题：这些趋势中的哪些表现出我处理神学的方式？我倾向于唯理主义吗？我是否倾向律法主义，还是情感主义，还是这些倾向的不同组合？无论我们的自然倾向是什么，我们都必须努力，专注于那些我们往往会忽略的神学目标，然后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神学，导向上帝的荣耀和我们无尽享受与他同在。
我认为要记住的是，上帝是创造人的整体，不仅是他们的理智，还创造了人类的情感、思想和行动观能。因此，当耶稣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上帝时，那就是整全人的敬拜。而且我认为，在某个方面避免极端化的方法之一，就是力求在人的所有层面上爱上帝。换句话说，如果某人对上帝的爱很有感情，会哭泣和狂喜，那么这个人需要扎根于对圣经的深刻思考。在哥林多前书14章，上帝借着保罗告诉我们， 上帝不是混乱的上帝，而是和平的。在上帝的灵统管下，教会的敬拜是有秩序的。因此，若缺乏秩序，我认为那反映出那个群体没遵照上帝的启示而行动。他们需要被教导、学习，需要知识性的学习和成长，才能有平衡的表达。喜乐、情感、热忱，但不是没有控制，缺乏控制的行为。
我们已经探讨了基督教神学的定义和目标，现在该转向第三个议题，那就是建构神学成为一个正规研究领域的几个主题。要向人引介神学课题，就像对人叙述宇宙运作那样，那可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在这系列课程里，我们必须将神学的重点收缩到只是几个主题。要了解我们感兴趣的主题，我们先略微谈及两件事。首先，神学家面对的许多选择。其次，我们在这系列课程中的取舍。首先，让我们看一个人在进入正规神学研究时所面临的选择。当人们初次涉入神学的认真探求时，他们通常会被那个宽广的领域所震撼。人们认为神学涵盖了一长串学科，2000多年来的基督教信仰，有许多的神学主题已经吸引了那些关注神学的人。神学主题的清单因教会宗派的不同而有些差异，但其中有足够的相似性，让我们可以列举相当数量的神学类别。神学的研究通常包括一些相对实用的主题，例如宣道、传福音、护教学、为信仰争辩、敬拜、词汇施工、教牧辅导、讲道学，其中也包含一些比较理论化或抽象化的主题，例如救恩论，关于拯救的教义，教会论，关于上帝子民的教义，人论，关于人类学，圣灵论，关于圣灵的教义，基督论，关于基督的教义，上帝论，关于上帝的教义，末世论，关于末后和终末的教义，圣经神学，圣经所记载的救赎历史，系统神学，圣经教导的逻辑安排，历史神学，追溯教会历史上教义的发展，释经学，关于解经学。大多数情况下，传统的学术性神学主要从正确教义或正确思考这些题目的优势位置来专注于这些主题。典型的神学院课程处理这些主题，通常专注于确保每个人都能思考的正确，有正确概念。偶尔，有些神学院会致力于学习技能，例如敬拜、传福音、辅导和讲道学。那些课程通常是关注技能或正确行为。不幸的是，神学院的课程很少专注于正确情感或神学的情感层面，即使是讲道学的课程也是如此。然而，正如我们在这一课所学到的，我们处理神学主题的更适当方式乃是要加深对这三个方面的关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神学生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每个神学主题都有着无数的追求方向。就如你能想象的，建立神学时的主题众多，而且面临许多选择，导致我们需要进行取舍。我们必须选择要研究的主题和重点。每个建造房屋的人会告诉你，从他人的经验学到东西是很好的，但同时建造的人也必须决定要怎样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在许多方面， 我们建立基督教神学也是如此。向其他跟随基督的人学习是件好事，从他们确定的主题以及如何处理那些主题，我们有许多可学的。但是与此同时，为了更能够侍奉上帝，我们仍然需要抉择，要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神学。刚接触神学学习的人面临一个严重危机，神学主题的数量和复杂性可能让他们备受压力。实际上该领域是如此之庞大，以至于许多学生只能囫囵吞枣地学那些主题，结果学生经常发现自己几乎完全专注于正确教义，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探索其他层面。在这系列课程里，我们想要避免被各式各样的神学主题所淹没，因此我们不打算介绍整个神学百科全书，而是要限制在少数几个精选的学科上。在前进的过程里，我们会专注于教牧神学所关注的神学层面。在此我们指的是那些对牧师和教会领袖更直接有帮助的信念、操作和感受。我们会问自己一些问题，例如接受教会领袖训练的人需要怎么处理神学研究，他们需要知道什么，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需要从神学上感受什么。感恩的是，我们不必为这些问题构想答案，教会已经指出几个重要的方向。几个世纪以来，随着神学教育的发展，全世界各支派之间已经发展出共识。如今对教会领袖培育上需要涵盖的几个主题已经有了普遍共识。
当我们在谈论哪一些的神学主题是对培养牧者是至关重要的时候，你可以想到非常的多。比方说首先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这里头所关乎的重点是关于他的国度和圣约。还有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系统神学的这些主题，从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人论，一直到末世论。当然还有更多的，比方说实践的神学、教会的历史。对我来说很关注的一个牧师的培养，他需要有传道、祈祷、教导的恩赐，这要来培养。如何传福音，甚至不光是教导，在会众面前教导，他能够带领门徒，如同耶稣基督带领门徒一样。所以这里所涉及的范围是相当的广泛。
典型的神学院课程通常分为以下三个主要部分：圣经部分、教义和历史部分以及实践部分。这三个部分代表着圣灵带领教会为其领袖开展神学教育的主要方式。让我们先从圣经神学依序探究每个部分。圣经部分通常分为旧约研究和新约研究。课程的这些领域侧重于圣经的内容，并使未来的教会领袖能负责任地讲解圣经。教义和历史的部分常常分为教会历史和系统神学。教会历史着眼于基督的身体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与世界对抗挣扎时，上帝如何在教会中发展出神学。系统神学使学生了解教会将圣经的教导整理成有逻辑或系统的安排。最后，实践部分要学生注意个人的灵命发展和实际的侍奉技能，例如讲道和传福音。在继续学习这一系列课程时，我们需要确认这些神学分类的重要轮廓。我们要查看神学的这几个领域的运作方式，以及在我们追求神学的过程中，他们如何协同运作。此外，我们在学习每个类别时，都会牢记我们的三个神学目标。我们不仅专注于正确教义，也要专注于正确行为 和正确情感。如此，我们才能建立任重道远的基督教神学。在这一课里，我们探索了进入研究神学要问的最基本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神学？我们触及这个问题的三方面：神学的定义、神学的目标和神学的主题。建立神学是每个基督徒的特权和责任，正如我们在这一课所看到的，以正规方式来运作不但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我们必须谨慎行事，避免损害我们对基督教信仰的思考、行动和感受。身为基督的仆人，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追求神学，以增进我们的思考、行为和感受。我们在本课中谈论的这些问题如此机要，以至于会影响到建立你的神学这整个课程系列。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有更好的装备来建立神学，能够尊荣基督，在世界范围里，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生活还是教会，都拓展他的国度。